刚才那个唱带我们唱诗歌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这个礼拜我写了首新的诗歌《破碎》，是你们是第一次写吗？第一次唱吗？
是，
唱的非常的好，谢谢你们，很不容易。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你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你。主啊，你也为我们预备了如何获得圣洁的方式，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忌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让我们怀着信心，也怀着坦然无忌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父，也求你帮助我们所传讲的、所听的，我们能够真的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小学生、中学生，他们去学校读书，他们还穿校服。我常常看到不同的孩子穿不同的校服，穿着服装的时候，就知道他是哪个学校的。如果那是名牌的，那是某某一中哦，在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就是金山中学。哇，如果穿那个金山中学的这个校服出来，穿的人感觉不一样，看到人的感觉不一样。我这是金山中学的糊涂装哦。长大一点，其实不单是孩子是这样子，还有一些的服装是很特别的。比如说，你看到美国的那个军队的穿上制服，海军的，海军有海军的制服，空军有空军的制服，海军陆战队的制服又跟那个陆军的制服又不一样啊。如果他是穿海军陆战队的制服，明眼一看的，哇，这个是海军陆战队的，这是比一般的陆军的牛眼。那刚才外面出了车祸，我们求帮助他们，希望没有很严重的伤害。警察来了，大家一看到那个警察的制服，白色的衣服，一看到，哦，这个是警察，乖乖的。你坐车如果遇到警察的时候，开高速公路，乖一点点啊，那个小手放放好，不要乱掏东西。为什么？为什么他穿的这个衣服就给这个人有这么大的不同呢？你都不知道这个警察回到家里是不是酗酒的，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可是当他一旦穿的那个衣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在高速公路的时候，乖乖的听话。为什么？因为当他开始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制服的时候，他不再是代表他这个人，他乃是代表这个国家的公权力，是不是？同样的，海军的军服的，穿上海军军服制服的人，穿上海军陆战队的人，他到外面无论什么地方去，他代表着美国的国家的军队，所以他也是一个不可以被侵犯的，所以他代表了后面的那一个权力权势。所以制服有时候是反映了不同的一个身份。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28章，其实28章我不知道你之前读过没有，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我们翻开圣经看一看。我大概觉得你可能不是很喜欢去读这个经文，因为这段经文28章里面都是在讲怎么给祭司做衣服。我想请问你们当中的男生，你们知道你们穿的衬衫上面有几个纽扣吗？你记得你身上有几个纽扣，说得出来的几个手？哎呦，没有人留意这个细节。其实纽扣多少个纽扣我不知道，管他几个纽扣，反正穿好了，太太把它整换整齐了就好了，是不是这样的？可是上帝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祭司上面的每一个细节，衣服的细节，要用什么线，要织什么花纹，应该怎样子？为什么？哎， 如果你了解这个为什么这个原因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你就会了解有很多有用的信息了。我先帮大家读一下，因为经文很长，我没有把所有的经文都让大家读，但是有几节经文我们还是要读，我帮大家再读一下，在出埃及记的二十八章的一节到第三节，我再帮大家再读一下。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这个经文啊。二十八章这么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他是对摩西说的，所以你的哥哥摩西的哥哥是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其实摩西本身不是个祭司，摩西是个，他是个先知，他同时是个君带领的人，所以说祭司呢不能让摩西去做，又让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去做这个工作。第二节说，你要给你的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三节一开始的经文讲到了整一章在讲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后面讲的上帝要给祭司设立特别的服装。那设立特别的服装之后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这个服装是给这个穿上这个衣服的祭司带来荣耀和华美，也就是说上帝看重祭司的这个职分是有荣耀的，上帝要把荣美加在他身上。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说要让他们分别为圣，可以供祭司的职分。目的衣服的这个目的是让他们有一个了解分别为圣的这个意义。那这个是整个二十八章祭司的服装的一个的重点。我们来看一看，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整个出埃及记的结构。还记得帮我看下一章的词来，还记得大家我跟他讲过整个出埃及记是个三明治的结构。那我们就要讲这要祭司到底是干什么的，祭司有什么功能，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他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这很重要。那我们跟他讲过出埃及记是一个三明治结构，救赎，然后是敬拜，中间呢是在西乃山立约，所以是一个这样的结构。救赎的目的是为了敬拜，而在敬拜跟救赎跟敬拜中间有一个立约的过程。当一个人跟上帝，当这个群体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之后，他就成为上帝的子民，也就有可能敬拜上帝。所以如果讲到救赎的时候，有三个事情我们可以看的。首先为什么要经历救赎？因为有苦难，是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所以这是第一个。那苦难之后那怎么样的救赎呢？要有救赎的行动。救赎的行动呢，上帝借着十灾带领他们出埃及，这是一个救赎性的行动，给他们 各种各样的供应，帮助他们。那要完成这个救赎，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摩西。所以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开始就讲到摩西的这个生平，因为他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助他们，带领以色列人作为他们的中保，让他们能够经历整个的救赎。所以救赎里面有三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以色列人的苦难，第二个是救赎的行动，第三是摩西。所以上帝用了八十年的时间去预备这个摩西这个人，大家之前我们都看过了。那接着经历了救赎之后，到了西乃这边呢，有一个立约之后，很重要的是十诫，十诫我们也讲过了，这是立约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然后呢立约之后就开始进入了另外一部分，这个敬拜的部分。然后通常我们在读出埃及记我们比较辛苦的，一般有点比较辛苦的就是出埃及记后半部分，因为后半部分开始讲到很多敬拜的条例，大家觉得有点枯燥，而且重复了两次，一次是上帝跟摩西讲，在山上跟他讲应该怎样子怎样子做会幕，结果第二次是摩西实际上吩咐那些工人怎么去做会幕，重复了两次，所以你会觉得有点枯燥。那但是敬 拜这方面同样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会幕，上一次我们讲到神会幕是上帝跟我们同在，会幕是一个敬拜的场所或者敬拜的对象。要完成敬拜有三个要素要谈的，第一个是会幕，要上帝跟我们同在。当然这个意味的是将来的耶稣基督跟我们道成肉身跟我们同在。第二个是敬拜的规则，你要敬拜你需要有些规则，你不能乱来啊，所以你需要有些规则怎么去敬拜。所以说经文里面特别讲了很多献祭的不同的祭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理，然后这些是规则。有了这个规则之后，谁去帮助这些规则能够去实行呢？祭司是帮助人献祭给上帝的，也就是说祭司是直接的了解熟悉这些规则的运作，帮助百姓去敬拜上帝的。所以敬拜同样有三个重要的要素，要有会幕，是不是要有敬拜的规则，第三个要有祭司。如果没有祭司的话，这个敬拜就像以色列人的敬拜是没办法完成的。祭司需要献祭，他需要把这个各种祭应该怎样子，而且祭司需要来到进到圣所至圣所的里面，没有人可以进去，摩西也不可以进去，只有祭司大祭司穿着洁净的这个祭司袍，他才能够进到圣所至圣所的里面。 OK， 那好了，那回过来我们看下一张图。哦，这张图其实就是讲到整个二十八章在讲什么吗？二十八章的整个的祭司的行头，我们看行头，它的整个的装饰就是有人去学者去还原了，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穿戴。那么这个穿戴当中有几个的重点我们要谈的。那其实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民族当中都会有，时常会有这个祭司的影子。比如中国有法师，有道士啊，还有一些什么天师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不过圣经里面讲的祭司和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里面所谓的祭司呢，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服装哈，而是在于有关于祭司所代表的圣洁。所以经文特别提到，我读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祭司的头上有一个匾，金色的那个匾上面刻着希伯来的字，意思是说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整个祭司的服装它所代表的意义乃是要分别为圣。那分别为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叫圣洁呢？到底祭司跟这个圣洁又有怎么样一种关系呢？首先，祭司的身份跟职责是在于上帝的拣选。所以刚才读的经文讲到，上帝挑选的不是别人，挑选了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来供祭司的职分。这个是上帝的选择，上帝挑选了他，并非祭司的身份很独特，有独特的价值，独特的能力，他很有能干，所以他可以做祭司，不是这样的人。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很笨的人哈。太太常常说你这个都是386啊，头脑这个运作很慢，说话有时候不得体。这是因为我是比较笨的人，你们当中很多人比我聪明，我或者大部分人都智商都比我高，我绝对相信，这个是事实。但是上帝挑选了我，这就好像上帝挑选那个亚伦和他的儿子一样。这个祭司的职责呢，他要做这个帮助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献祭给上帝。所以新约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人是个祭司的国度，他们因着这种献祭就能够归耶和华为圣。所以祭司的身份和职责变得很重要。其实在我们今天新约里面，我们跟旧约有一个很连接的点，透过祭司这个连接起来。因为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说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什么？会背的吗？圣洁的国度，把它背起来哦。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很经典，你们抄它，偷偷的把它抄下来，等下把它背起来。这是一个基督徒身份非常好的。我再重复一遍：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有金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好，那么金尊的祭司就讲到祭司是有荣耀的，所以既然他是有荣耀的，他就需要穿得很体面。他是变成一出来之后就被镇住别人了，他怎么镇住你啊？好，我们看他的服装吧。他胸前有一个胸牌，十二个都是宝石做的，闪闪发光的。这十二个胸牌，这十二个宝石是代表十二个支派。他穿的白色的那个好像有点像那个背心的，那叫以弗德。最重要的是头上的这个有个冠冕，冠冕前面的那个牌匾写着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你想一想，一个人带着头上的匾，重要的不是像那种皇冠怎么样子，这个形状多好，它是什么材质的，重要的是上面的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你想想，在上祭司大祭司走到什么地方，他都穿着这个衣服，头上写的字归耶和华为圣，是不是很特别？它的特别之处是上帝要让祭司晓得一件事情，他自己已经归耶和华为圣了，上帝也看他是圣洁的。所以整个祭司来讲，他的圣洁是最重要的。那么我要问，到底圣洁是什么？怎么样子才是圣洁的呢？首先，祭司的圣洁在于归耶和华，是分别出来的。而祭司的衣着服饰和他的行为都要表明他满足圣洁的意义。那到底什么是圣洁？圣洁的意义是怎样子的？那我要说的是，圣洁它不是某种内心的感受，圣洁并不等同于说我内心很干净，我没有亏欠感。事实上，当信徒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到亏欠，而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那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其实是圣洁的。相反，那些活在罪恶当中却没有反省也没有罪疚感的，在神的眼中是不圣洁的。所以圣洁不表示你内心有罪疚感又觉得不干净，那就是不圣洁，不一定是这样子。我也不是说就不是这样子，而是不一定是这样子。圣洁最重要的是，他是要有对上帝的顺服，他有致死罪恶的意愿。所以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后面，我们下一次可能也还会再讲，在金牛犊事件里面，摩西就跟那利未人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要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这归耶和华为圣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圣洁其实主要的意义，圣洁的主要的意义在于归属于耶和华，正如祭司头上的那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也就是说，从祭司的角度来讲，一旦有任何的祭物献在这个坛上面，放在祭坛上，那么这个祭物就是圣洁的。了解了吗？祭司有现祭坛是祭司主要的工作的这个场所，一旦有任何东西放在坛上面，它就变成圣洁的了。这是圣经里面不断的指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同样的，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上帝，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圣洁的。这个观念跟一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哈，因为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是我内心很干净，我没有做出任何的事情就是圣洁的呢？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评断，好不好？不好。原因在于上帝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干净的。所以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献上归给上帝的时候，上帝看我们为圣洁的。重点在这里，当我把自己献在祭坛上的时候，上帝看我们是圣的。我在这边讲到我是个传道人，不表示我没有犯罪，同样我很清楚我是个罪人，可是 上帝拣选我在服事的时候，是因为我把自己放在了这个位置，我献给了上帝，上帝接纳我，那这个是圣洁的。那祭司的服事来说，圣洁是他的需要，也是上帝对他的要求，是这个服事的需要。要服事上帝，其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地方不在于你有多大的能力，口才有多好，而是在于上帝要拣选你，你要做一个圣洁的人。所以祭司来讲，他最重要的他要圣洁。所以上帝也呼召他的子民要圣洁。请你回到上面那个图，那个章分。那这个图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意，很重要的意思，特别他的胸牌很重要。胸牌是十二块，它代表了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我们常常会觉得圣洁只是祭司的要求，上帝是拣选的亚伦跟他的儿子 做祭司要圣洁，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没有带着一个头匾归耶和华为圣。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很愿意，可是做不到，他不可能给每个人打一个匾归耶和华为圣。上帝很想这么做，可是不可能这么做，所以他需要找代表的人来做。因为当他披上这个胸牌十二个匾的时候，他才是代表十二个支派。也就是说，上帝不单单是对祭司有这个要求，上帝的心意是对每个子民都有这样的要求，归耶和华为圣。所以祭司的圣洁是上帝对他子民普遍的呼召。所以祭司在这个地方，大祭司在这个地方，他献祭，他为自己洁净，他也为百姓洁净，他不是代表他自己，乃是代表所有的人。所以上帝对祭司的要求归耶和华为圣，同样也是上帝对他的百姓的要求。大祭司所穿戴的以弗德，他胸前的这十二个宝石就说明了这些东西。那亚伦，既然亚伦已经穿上了这个大祭司的袍，是不是亚伦就是完全的呢？你们觉得亚伦有没有穿大祭司之后，他是不是就行为就完全呢？
没有。
如果你看过出埃及记，你就会明白三十二章在献金牛犊事件当中，亚伦充当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简单来讲，摩西在上那个西乃山四十天没有下来的时候，那些百姓就要求这个亚伦去抓一个金牛犊。金牛犊是谁做的？跟亚伦有关系。所以那天献了金子，亚伦就说：“哦，这个，他就含糊其辞。”在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亚伦是犯了很重的罪，亚伦是不洁的。那亚伦有两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子，刚才我们读到经文里面，他其实也不止两个，他有几个儿子哈？是个拿达、亚比父、以利亚撒跟以提他玛。其中那两个大的儿子拿达跟亚比父，在会幕里面服侍的时候献了黄果，结果怎样？就被击杀了。所以在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其中有一些很惊悚的话语，很惊悚的话语是什么呢？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入会幕，在四十三节，或就近坛，在坛守公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往前跳，三十八节说，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度条例的罪孽，是不是？祭司他有时候会犯错，他有时候会上帝会亲自直接的去处理的，所以牧师传道人不是好当的，恐惧战兢兢的，你不能够乱来。但是祭司是这样子，如果你仔细读三十五节这节经文，就更加惊恐。三十五节说，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什么意思？原来祭司的服装里面，他要有一些铃铃当当的东西，边上的坠子。你看，这些是小铃铛，穿着小铃铛干什么？好看吗？不是，有声音。他一走动的时候，铃铛就会响。 因为祭司要进入圣所跟至圣所，别人不可以进去，只有这个祭司可以进去。祭司如果还活着的时候，他就会走，一走动的时候铃铛就会响。可是不小心这个祭司不知道说错了哪句话，干犯了某个圣物，他就被上帝击杀了，他躺在那边就不能动了。可是没有人可以出来，怎么办呢？他们会给祭司脚下绑一个绳子，所以他进入这个会幕至圣所的时候，他要带着个绳子进去。如果他被击杀的时候一直是没有声音的，用绳子把他拉出来。所以二三十五节讲要穿这个袍子进入到祭司面前，如果袍上的声音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意思就在这里。所以为什么要讲到祭司他是一个需要一个圣洁的这样的要求？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当他来到圣所至圣所的这个里面的时候，他是面对那一位圣洁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亚伦不完全，他有犯错的时候，亚伦的儿子更是不行，还不如亚伦，那么谁到底能够真正的担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呢？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讲到说，其实这些祭司亚伦的子孙一直流传下来，大祭司的职分一代又一代，其实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所指向的乃是那一位圣洁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祭司的圣洁是象征这一个将来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真正的大祭司，也唯有他是真正的圣洁的大祭司。希伯来书，耶稣基督他有三个不同的身份，他是先知、君王、先知跟祭司，三个身份都在身上。所以他其中有一个身份是祭司的身份，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就这么讲到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可是为什么还要献呢？经文接着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他讲的是祭司一直在重复做献祭的工作，却是不能够真正的除罪。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不单是祭司，他也是那祭物，他一次永远的赎罪之后，过去的祭司所献的祭其实都是来做一个代表，代表耶稣基督他要献祭，因此他一次献祭就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了。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圣洁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的献祭使我们就可以完全。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信徒多是祭司，它指的是在本质上，在地位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跟亚伦、跟大祭司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作为唯一的中保，来到上帝的面前。在这一点上，基督教跟天主教在历史传统当中有一点的差别。天主教里面他们有神父的告诫，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在实践的层面，我不是说在教育的层面，在实践上面他们更多的像这个旧约，所以他们把神父当成好像有一点祭司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角色。那新教里面，特别基督教改教宗教改革之后，我们特别强调信徒多是祭司，也就是说我们在本质上，无论平信徒、牧师、传道，在本质地位上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直接来到上帝面前，不需要透过第二手，不需要透过神父，透过更高的一个层，或者说像 天主教传统里面他们会敬拜玛利亚，透过传统的圣徒来做个代祷什么之类的。我们直接可以面对我们的宗保耶稣基督，可是在实际的职分上面还是会有些不同。那彼得前书里面就讲到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弃你们祖宗所流传的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我们能够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归耶和华为圣不单单是指着祭司，乃是指着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就是我们。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讲到归耶和华为圣，也不单单是指着外面的这件衣服，它很有荣耀，它很有华美，没有错。我们对做从事祭司这样工作的人，我们要尊重他们，因为是对上帝的尊重，上帝也尊重他们。所以归耶和华为圣不单单只是指着外在的衣服，也指着我们内在的动机，我们的生命。不单单只是指着外这个祭司这一个职分，也更是指着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要对圣洁有追求，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人，我们知道我们头上有个匾，归耶和华为圣。上帝渴望我们的内心也有这样的追求。对于我们的教会来讲，我想怎样子来思考我们的应用。上帝对于圣洁的要求是一样的，我们要了解，不单单是牧师传道和平信徒。牧师和传道只是上帝分别出来的，让他们履行和传递神的话语的人，他们是因为有呼召而服侍。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的去追求圣洁，过圣洁的生活，不独是对于牧师和传道人的呼召，而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那教会也需要把牧师和传道人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对牧师传道时常会有格外高的要求。我有时候看那个美东的报纸，华文的报纸里面常常会有些聘牧的要求，我偶尔去看了一下，我吓了一跳。我知道我完全达不到那个要求，他们通常要中英文都会，最好还需要广东话，还有什么话、我也不知道什么话，又要有牧会经验，又要能教导，还能辅导，他最好还能够带，还要带一个师母，最好能够弹钢琴的，能够带这个儿童植入学的，那基本上就实现全能。我发现，如果我去应聘的话，那大概我也是不符合要求。感谢神，上帝给我的呼召有另外的呼召，所以我不需要。但我要讲的是，根据圣经，《使徒行传》彼得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当以祈祷传道为念。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就是使徒在服侍的时候，他们很忙，有人叫他们去管饭食，他说这饭食都不要我管，我们当以祈祷传道为念。他把整个服侍上帝的人，他的焦点在哪里，就是说作为这个牧者来讲，他焦点来自对神的道，对神的话语，对于圣洁的生活，对于福音的尾声，这个是牧师传道的焦点。他的主要的焦点是在于对神的话语，对于圣洁生活，对于福音的尾声，对于这个祈祷的这个尾声。那对于我们的教会也很特别，因为我们暂时没有牧师传道人，我不晓得上帝怎样带领你们众人将来会怎样子发展。常常会有不同的牧师传道人在这边讲道，我不晓得有没有牧师传道在这个中间提醒过你们。的确这种状况会有好处，你们可以听到不同的牧者对于神的话语的解释，他的分享会有可以丰富你们。可是也有一个 让我有点担心的。担心的地方，我希望你们当中不要去品评不同的牧者讲到的好跟坏。教会如果对牧师和传道人讲到去评断比较，我觉得是不好的。我们应该的是听牧者讲的话如何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学习去听神所讲的道，不要，更不要做，焦点不是要做去比较和评断。我不知道有没有牧者这样提醒过你们，如果我今天这么做，我实在是胆大妄为。可是我觉得过圣洁的生活，其中的一点讲到祭司，因为讲到祭司我就想到这个应用。那我们需要了解好的道，其实也跟这个彼得讲的我以其道传道为念是一样的。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叫做讲道学，讲道学的老师告诉我们怎样子才能够讲好的道。那讲好的道其实也很简单，好的道就是对神的话语进行很充分的解释，他不是利用神的话在讲自己的话，就这么简单。好的讲道，它应该是指向耶稣基督作为福音的核心，而不是其他。好的讲道也能够鼓励信徒对于圣洁的生活有追求，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也就学了，我也知道，我也是在努力的预备，努力的讲好的道。但是在这个中间，我们是一个敬拜上帝的群体。刚才我们讲到说，圣洁不单是对祭司、牧师、传道的要求，是对于每一个人的要求。所以教会当中成熟的弟兄姐妹应该成为你们的小牧人，应该成为一个同工的团队，彼此的搭配。因为我们相信教会要忠心的履行信徒皆祭司，所以当路德宗教改革的领袖路德论到信徒皆祭司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原来我们信徒彼此的看顾好像是祭司一样。有时候我软弱了，有旁边的弟兄帮助我鼓励；有时候你软弱了，我刚强，我可以来帮助你。就是共强调一个共同生命的共同体，因为福音呼召出一群的神的子民，神已经赐给他们有祭司的身份。因此教会的侍奉不是个别信徒的任务，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参与，而不是你们某个弟兄他年纪比较大一点是他的任务，不是这个英魁啊，这个主席就是你是你的任务，跟我没有关系。我们都要参与，每个基督徒的身份是相同的，只是职份职责角色会有不同。有时候会有牧师传道，会有长老，会有执事，会有这些的设立，他们的横向的彼此的服侍是为了履行信徒皆祭司而有的，而整个纵向的服侍是会有分别的。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做牧师，有些人需要做传道，有些人需要做长老，有些人需要做执事，只是他们角色的不同而已。这个是讲到真正的理解这个信徒皆祭司的教义，他上帝渴望我们借着这样的彼此的配搭，渴慕成长，也接受装备，各尽其职，这样子教会才能够被建造，我们也能够在爱中被牧养。所以信徒需要彼此的牧养，彼此的代求。那我们的圣洁回到归耶和华为圣，我们的圣洁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身体的破碎。所以最后我在回应的诗歌，我写了破碎这首诗歌还有一个理由，因为我知道十月中那个星星音乐，刚才诗歌写了星星音乐，星星音乐他要来，好像是罗城还有巴夫罗还有雪城，他们会有个布道会，我盼望你们当中有人可以去参加。他还有一个敬拜的训练，我不晓得是哪一天，是15号还是16号，十月，我不太确定，我鼓励你们去参加。 我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我去服侍的那个教会跟新经业有很密切的联络，我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诗歌，我也很喜欢他们的诗歌，我特别喜欢的破碎这首诗歌。我们教会曾经，我回国内的教会服侍的时候，我曾经用破碎这首诗歌放在圣餐的主日，特别有意义。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正如诗歌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看到了，想到了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破碎，也让我们破碎的生命重新得到安慰。他是使我们成圣的主，他使我们成圣，是因为他付上了高昂的代价。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吧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思想上帝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盼望我们能够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主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叫我们